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5月18号，2021年。我们三年读经分享，旧约圣经的分享。今天是第20周的经文。第20周我们讲到了约书亚记第9到19章。好，我们来思想一下约书亚记进入迦南地以后的主要战争啊，主要战争分成三个部分。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走过约旦河进入之后的第一战是攻打耶利哥城。攻打完耶利哥城以后，就是攻打这个爱城。那我们在上礼拜已经说完了这个部分，所以呢，我们就把中部第六章的部分呢。分成这是中部的战役就是迦南地的中间这一块。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第九章的内容，叫做南部的战役南部的战役。然后再来就是11章的内容，北部的战役所以迦南地其实并不大你从这个中间进来打败这些敌人以后，那下一场战争就是南部的战役，再来就是北部的战役。所以我们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再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的分段。约书亚记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段呢，就是1到12章记载耶和华按着他对以色列先祖的应许，使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取得迦南地。那么第二段呢，就是从13到24章在记载分配迦南地以及各支派所得领地的记录，以及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定居的状况我们就读这个约书亚记，我们大概可以理解成这两大部分。那我们读到约书亚记，我们要掌握一个主题，这个神学主题是征战无可避免，但这是耶和华的征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先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的救赎先有救赎，后来才有要求和应许。所以从神把以色列人呢带出埃及，就是一个救赎，救赎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离开被辖制，离开奴仆的身份。那么当神把以色列人救赎出来以后，就在西乃山给以色列人一套律法诫命，就是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就从今以后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因此你要照这样子的方式与我同行，与我同住照这样的方式与神同行，与神同住。那么当以色列人照着这一套的方法，就跟着神的带领进入神的应许，那就是在迦南地里面。那如果进入迦南地以后，照着神所定的这一套方法来过日子，神的祝福，神就与他们同在。如果他们就背弃了神，跟迦南地的人一样去过那败坏的日子，自然神就不会与他们。所以呢，从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救赎要求跟应许，弟兄姐妹，把我们自己放在以色列人的角色，其实我们的救恩也是一样的神先救赎我们离开罪的惩罚，那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子民，然后神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遵守神的话语，成为神的子民，一生追求圣洁。那我们走在这个跟随神的路上呢，我们就进入神的应许，那么就有今生的应许和来生的应许。所以在提摩太前书，我们就讲到这个操练应许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约书亚记，有一个主要的观念主要的观念，这个神学主题是征战无可避免，但这是耶和华的战争。那么耶和华要为以色列人征战得胜，有一个要求的，就是以色列人要顺服神的行动，过圣洁的生活。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主要的关键。所以我们在过去上一周讲到这个耶利哥城的事件以后，有一个人亚干取了当灭之物，因此呢就连累了以色列人，因此他们在第二场战争爱城之战呢就吃了一个大败仗所以这个观念我们必须要记得。所以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神的应许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儿女。然后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我们既然有这应许，我们就不要玷污自己的身体，我们要追求圣洁，就与神同行。所以其实整个旧约历史对以色列人的救赎，跟新约圣经对我们基督徒的救赎都是一样的透过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跟他们一样，会经常的应着景象离弃神跌倒的。但是呢，我们也同时看见神的信实、神的慈爱跟怜悯，在旧约圣经看见，同样我们在新约圣经也看见，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跟慈爱，我们也得到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读旧约圣经呢，就要跟新约圣经我们的救恩呢有连结这样子我们可以明白圣经所要教导我们的观念。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要来仔细的思想，当我们信主以后，神给我们的应许有今生和来生永恒的两种。今生的应许就在你的身旁，就在你的心里。所以当神告诉以色列人起来去得进那应许之地，神也在告诉你说，起来去得神要给你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这个应许就是你这一生在基督里有平安，这一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有勇气、有智慧、有喜乐、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今生的应许。那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应许呢？照提摩太前书说的，我们要操练敬虔，操练敬虔就是追求圣洁。好，那明白这个观念以后，那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九章的经文。在第九章呢，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呢，就是有一个民族叫做基遍人。基遍人这个基遍人呢，听见约书亚带领了以色列人这么厉害，而且他相信耶和华要把迦南地给这个以色列人，所以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有心生一计心生一计。所以我们来看到约书亚记九章一到二节，他讲到说，在约旦河西在这个中间呢，这个是约旦河，那个约旦河的这个西边西边住了山地上住了一些迦南地的人。那我在山地上，在示非拉，就是高原地区那我们这个大丹佛地区呢，也是高原地区Mile High City。然后住在这里以及沿海地带有这些人就说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些王听见这事，听见以色列人攻打这个耶利哥跟爱城的事情，他们就聚集要同心合意跟约书亚一起来征战。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在这个迦南地我们看到迦南地是一条狭长型的土地，就刚好在地中海的这个地方。那我们从这个解剖图来看一下这个迦南地的一个高低状况那在最左边呢是地中海，那中间呢就是约旦河谷，那约旦河谷呢是低于水平面低于水平面330米，而耶利哥呢也是处于一个低于水平面的地区260米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在水平面上面呢就叫做旷野。耶路撒冷是一个属于中央山地属于中央山地就是有760米的高。然后博士麦以格伦呢就在示非拉，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地方在示非拉的地区。那再来我们看来就是沿海平原。所以他就讲到说，这个在约旦河西住在山地中央山地， 住在高原，高原就是示非拉，以及沿海平原的这一些啊敌人啊，就是以色列人要跟他们征战的。那么在约旦河的东边哈、啊，就是尼波山，尼波山比较比耶路撒冷高有817米。那当然还有拉巴哈安曼啊，安曼就是今天啊约旦啊 Jordan 啊 Jordan 的一个啊应该是机场，就在安曼这个地方，900米高。所以呢，摩西是站在尼波山向耶路撒冷的啊地区去看啊，看见迦南地的全貌。那这个在上礼拜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进入第九章呢，讲到说哦，这些王准备呢要跟啊约书亚这个来作战。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民族叫做基变啊，基变。那基变呢，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情，就设了一个诡计。他其实呢，就离住在迦南地里面，但是他假冒啊，说他们是住在很远的地方。那怎么样能够假冒这个住在很远的地方呢？啊，那他就带着旧的皮口袋哈、啊，穿着这个破裂的旧啤酒袋，然后驮在驴子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身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啊，带的饼都是啊已经干掉长霉的。那用这些表面证据呢，要来欺骗约书亚。那其实你看到基变呢，就在这个啊，迦南地的这个中间地带哈、啊，中间地带，所以他们来到吉甲哈、啊，来见约书亚。所以基变呢，就往东走哈、啊，走越过耶利哥来到吉甲。吉甲这个地方呢，是等于说约书亚军队的大本营。所以我们接下来看每一场战争呢，都是约书亚从吉甲出兵啊。那打好像打完了这个战争以后，他又这个把军队又重新集结在吉甲这个地方。所以即便就说我们从很远方来的，我们想要跟你立合约哈，那以色列人就说，哎，不会吧，我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如果你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把你消灭，怎么可以跟你立约呢？啊，这个即便人就啊欺骗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哈。啊，他就说你从哪里来呢？他说我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因为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斯本王西宏和这个巴山王二所行的一切事情。所以基变人基本上就是相信耶和华神要把迦南地交给啊交给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他听见这件事情啊，所以呢他就说啊，我们现在呢啊，我们城里面的长老就说，你们要带着食物啊去啊去跟他们立合约啊，你看我们出门的时候啊，这个饼是热的，你看现在饼都干了长霉了，这个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你看现在已经破裂了，我们这衣服鞋子啊，你看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啊都穿旧了啊，用这样的一套说辞。那以色列人听了啊这个基变人的这一番谎话呢，那就接受了。这里说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就与他们讲和立约。那我们在出埃及记知道，出埃及记讲到这个摩西、啊、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入迦南地千万不能跟他们立合约。那这件事情他们做错了，所以众首领就跟他们立合约。三天以后呢，才知道哇，发现基变呢竟然就是他们的邻居、啊、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啊、就起来、啊、第三天就出兵来到基变、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啊、就来到这四个城池的这个地方呢，要怎么样，那兴师问罪、啊、兴师问罪。可是呢，因为他们已经指着耶和华的神起誓、啊、所以不能击杀，那不能击杀他们呢，这个全部的以色列人就向首领发怨言，就埋怨他们的领袖、啊、你们太笨了、啊、相信人家的谎言、啊、所以呢，既然这样子、啊、既然这样子，那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呢，我们就不能反悔，不能害他们。所以呢、啊、我们要怎么办呢、啊、我们要让他们活着，让他们成为、啊、全会众做劈柴挑水的人。所以耶稣也就叫他们来说、啊、你欺哄我们， 其实你住在我们中间，现在呢你就要做我们的奴仆，在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所以他们说好，那我们愿意哈，他们就回答说我们愿意这件事情。所以呢他说，你以为啊怎样待我们为正为善啊，就怎样做吧。所以呢耶稣亚就照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都没有杀他们。所以就在这个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啊，基遍人就做劈柴挑水等，直到今日。圣经里常会读到直到今日，就是直到写作的那日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基遍人，他会欺骗以色列人，其实也是信心，就像拉合一样。拉合相信迦南地，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基遍也是同样的相信这个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呢不愿作战，愿意求和，就用欺骗的手法跟以色列人立约啊。那这个这件事情神尊重这个约，然后呢就说啊，这个以色列人呢不可杀害基遍人。可是后来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的时候，读到扫罗王大发热心，企图消灭基遍人，但是招来神的愤怒，就降下三年的饥荒啊。所以这就是后来扫罗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啊，扫罗这个做的这个不对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见神为基遍人伸冤啊，基遍人履行他们的约，就忠心在神的居所劈柴挑水，是扫罗破坏了这个约。那神这个顾念啊，这个基遍人，基遍人也很感恩。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一批被掳归回的人当中啊，就有尼提林和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共392名。那80年以后，以斯拉又按名指定了220个尼提林与他一同归回。尼提林呢，就是圣殿的殿役啊，就在殿里面做劈柴挑水的工作。所以呢，重新归回被掳归回人建造圣殿，必须要有啊，同样有这一批的这个侍奉的人。好，那我们就读完了9章，我们就看到第10章。第十章呢，就是基遍啊，讲完了9章，基遍人欺骗啊，约书亚立了合约以后呢，那现在呢，耶路撒冷的王啊，叫做亚多尼喜德，听见这件事情啊，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又怎么样带耶利哥的王，怎样带爱城的王，又听见什么？即便啊，与以色列人立合约，就大大的生气，而且惧怕。为什么惧怕呢？因为他觉得即便人跟以色列人啊立的合约叫做如虎添翼啊。为什么？因为即便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这里我们就读到一个重点，即便呢不是一个小小的啊，这个好像军队很薄弱的一个民族，其实他是有很强的城墙，而且都是勇士。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实力能够抵挡耶和华带领的以色列人，他们反而相信耶和华所要做的事情呢，他一心求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重点在这个地方。因此呢，这个耶路撒冷王呢就怎么样呢，他就要去联络啊，联络其他的几个王，这都5个王。所以耶路撒冷王就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以及以基伦王啊，所以呢告诉这几个王呢说，我们一起起来，我们5王联军呢、啊，来这个对抗，来攻打基遍啊，因为基遍在我们当中做了背叛者。所以就聚集带着这个大军去围住这个基遍啊，要来攻打他们。这时候呢基遍呢就赶快派人去吉甲啊，派人这个到吉甲去通知约书亚，请约书亚来帮忙来拯救他们。那这个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怕他们啊，不要怕他们，我已经将他们，我将5个王交在你的手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你看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 上去猛然临到他们，叫做夜行军哈。这个夜行军是很辛苦的，我都记得以前啊，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都要当兵哈、啊，当兵都有这个演习要夜行军。我记得我哥哥的时候啊，他们从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晚上都走，一边走一边睡觉，走到哈、啊、这个他们一起走的人都掉到路边的水沟里面去，或者走到靠着电线杆就睡着了。对，夜行军是很辛苦的，但是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读第十章，我们看，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夜行军40公里来到基遍，然后呢，经过最长一日的征战都没有休息，非常的辛苦啊！如果没有神加添力量给他们，你要这个啊走完这一趟啊，真的是光走啊，你就已经累得半死了哈、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耶和华在这件事情上使这五个王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所以呢，约书亚就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一直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啊，叫上伯和伦啊，去追赶他们到下伯和伦，一直到这个啊雅加西和马基大。哦，弟兄姐妹，你看，从吉甲夜行军到基遍没有休息，直接攻打敌人。然后一直啊，我们叫南部的战役一直攻打到马基大这个地方。那他们在奔跑的时候呢，这神的啊敌人在逃跑的时候呢，耶和华就从天上降下大冰炮把他们打死哈、啊。我们知道 Denver 也有大冰炮啊，打在车子上都会打凹一个洞一个洞的，非常的厉害哈、啊，被冰炮打死的比用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哈、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当在征战的时候呢，耶稣亚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向神祷告、啊、他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啊。”啊，这个不晓得啊，耶稣亚做这个祷告的目的哈、啊，是不是说要在这一日哈、啊，把这个敌人全部消灭哈、啊？那需要啊一个很长的日子才能够做完啊。圣经没有交代。说约书亚为什么做这个祷告，但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非常奇特的现象啊！他说日头要停在基遍、啊、月亮要停在这个亚亚伦谷、啊、所以月亮停在西边、啊、日头停在东边的这个基遍、啊、这个就是亚亚伦谷、啊、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来看、啊、这个、啊、有亚亚伦谷，有梭列谷，有以拉谷。那以拉谷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就是后来大卫打败哥利亚就是在以拉谷这个地方。好，那日头就停住，月亮止住，只等这个以色列人向敌人报仇。那这件事情写在这个旁经叫亚萨尔书上面。所以你看，这个日头在天堂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说，约书亚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应该是靠近基遍，所以太阳就在基遍的正上方，应该是正午的时候，月亮呢靠近西方的地平线，在亚亚伦谷。那这个时候它我们理解应该是地球停止自转一天，公转仍然继续，不然从科学上来讲，如果不转公转的话就跑掉了。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停转一日呢，是、啊、就不会影响一年的年数。那我不是科学家哈，我不知道如何来解释计算这件事情。那么根据中国的记载哈，在商朝中叶啊就有这样子的现象，在西欧呢停在清晨啊，中国呢是停在傍晚，西欧停在清晨，美洲呢是停在夜晚。据说埃及、中国、印度都有这样子的记载。有一次的长日啊，弟兄姐妹可以去研究一下。那对我们来讲，这种现象呢，当然是匪夷所思，从未听过。我们都啊，只能凭着信心接受哈、啊。用科学，我们不晓得如何证明。所以呢，在这里他说，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一天哈、啊，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所以这五王就开始逃跑啦啊，逃到这个马基大呢，就躲在山洞里面。那又有人来告诉约书亚说，我的五个王呢躲在这里，然后他们呢，约书亚就把他抓出来，然后将他们这个消灭啊，百姓呢就回到了马基大的营中哈、啊，又一个人敢说东说西， 就把这个五个王呢从山洞里面带出来啊，带出来以后呢，就把脚踩在这些王的头颈上呢，就怎么样对他们说哈、啊，对他们说啊，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要刚强壮胆啊。所以呢，就对以色列人说啊，你们要刚强壮胆。你看呢，你们现在敌人呢就被你踩在脚底下，将五个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啊。这个，所以呢，后来我们就看见。打败这五个王以后呢，约书亚继续的啊攻打这种南部的战役，他就继续的攻打利拿王、拉吉王、以基伦王啊，攻打以基伦王，然后呢以及希伯伦王啊，然后到底比王啊，就继续的我们叫做南部战役，把这些王呢打败了啊。那后来到了十一章啊，十一章。我们就讲到北部战役啊，北部战役。这个时候呢，在北边有一个夏所王耶宾啊，听见这件事情，就去怎么样找同伴啊，要联军哈、啊，联军就找这个马顿王、申伦王、亚萨王啊，这个北方三地哈、啊，这些众多的王，我们记这些名字其实都记不住啊。基本上呢，就是找这些人啊一起联军，上刚才是五王联军哈、啊。现在啊是更多越来越大的挑战，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在耶利哥城跟爱城呢是单打独斗哈、啊，独斗哈、啊，一对一单挑。到了南部战役呢是对抗五王联军，那么到了北部战役呢是对抗七族联军，而且这里面说还有马车，那这些王跟他的众军出来啊，人数多如海边的沙，还有许多的马匹车辆，他们汇集了来到米伦这个地方啊，安宁要跟以色列人征战啊，所以呢啊，米伦就在这个啊北边的这个地方。好，所以呢，当他们聚集以后，再一次的耶和华对耶稣记得，但每一场战争都会有这一句话。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面。所以在每场战争都有从神来的保证、啊、所以呢，约书亚就率领一切的兵丁在米伦这个地方突然、啊、又是闪电攻击、啊、攻打他们。那这个时候我们又看到他是从吉甲出兵、啊、往北走、啊、往西北方向走，来到这个米伦哈，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作战哈，有叫做以逸待劳哈，就是说这个防守的军队哈，对抗这个长途跋涉来的军队哈，其实防守军队是占优势的。好，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又一直追赶他们啊，追赶到这个西顿大城，追赶到米斯巴哈，追赶到这个米斯利佛马因。啊、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就照神所说的话、啊、砍断马的蹄筋，烧掉他们的车辆、啊、征战了这许多日、啊、这个除了基遍的利西未人以外、啊、没有一个曾跟以色列人讲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啊、征战夺来，所以就将他们这个、啊、消灭、啊、将他们消灭。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十一章、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约书亚来到了，就将住在山地希伯伦、底比、亚拉伯，这些就是南边犹大山地、啊、还有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纳族人都剪除了，将他们毁灭，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好，我们就看见希伯伦、底比、亚拉伯、啊、加萨、啊、就是加萨现在很有名、啊、加萨在跟以色列在这个有战争、啊，好，那我们就了解这个大概的地理位置，进入了十二章啊，十二章他讲到这个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呢，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总共呢击杀了31个王，南方16个王，北方15个王。我们就看到这个图啊，密密麻麻有这个31个王。到了第13章哈、啊，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就是这些、啊、图上还有很多的未得之地，有这个非利士人、啊、有加萨、啊、有这些、啊、亚实基伦、亚实图、以格伦、啊、加特、啊、亚卫人、啊、就基述人、啊、 那怎么办呢？啊，这个神就对啊，这个啊，你看这个图上这么多的地方还没有得到。好，所以呢，就怎么样呢？他就说你啊，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他们出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占咎分给以色列人为业。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代表说，这些城池、这些地方还有敌人。那神应许，我会把这些敌人赶出去的。你现在呢，就尽管把这个地分给十二支派。那十二支派得到了以后呢，他们就靠着耶和华的力量征战，耶和华会把他们赶出去的。那这个时候代表他们所分到的地上面还住着敌人的。所以这个应许呢非常的重要哈，你要照这个信心啊，就像他们凭着信心进入迦南地一样哈，要凭着信心去得到所分得的地。为什么会这样？你看哈，因为整个的战争啊，约书亚一直在这个啊中部战役、南部战役跟北部战役，没打完战争呢，并没有分地。那我们来思想一下，没有分地的结果，那你打完了每一场的战争，你大军又退回吉甲，在那边集结，那你刚才打败的那些敌人，是不是都变成空城计、空城啊？那这些很空虚的城邑呢？啊，敌人是不是又重新回来啊？这个占据这些空城？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们可以用想象的来思考这个观念。所以呢，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要凭信心去得所分到的地。虽然这里面都是未得之地，就是说敌人还在那里，他们要相信神会帮助他们征服。就是说，我现在把地分给你，那你就会说，哦，我已经得到了，这个地就是有了啊，就是我有了，就是我要住的。虽然还有敌人，但是我不怕。这就是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说的：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啊！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信是得着了，就必得着。所以呢，有两次约书亚记记载有两次的分地。第一次呢是在吉甲，在吉甲分地。啊，吉甲分地呢是照民数记所记载的方式。我们记得在民数记二十六章，摩西数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预备进迦南地。那数点人民啊的目的是要分配产业啊，为的是。人数多的多得地，人数少的少得地，按人数多寡分配。所以呢，民数记三十四章就划定分配土地的范围界限，跟参与各地的支派领袖。然后呢，在约书亚记的十四到十七章啊，就记载他们在吉甲第一次的分地。十八到十九章呢，就记载他们在示罗做第二次的分地。那么在吉甲分地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插曲，就是呢犹大支派的加勒，他去见约书亚。加勒跟约书亚就是在当初哈十二个探子探看迦南地的时候，唯一仅存的两位有信心说我们可以进迦南地的两位探子，也是神应许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能够进入迦南地。所以呢，加勒就对约书亚就说，当初哈，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的我和你对摩西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就神在那个地方啊，加迪斯巴尼亚就是他们以色列人来到这个地方准备要进入迦南地的地方的时候，差派探子去探勘。那时候大军呢就驻扎在加迪斯巴尼亚，就是所以呢，这个打探这个啊，当探子去探看迦南地的时候，加勒四十岁，那么按着神的心意来回报神。可是呢，我们一起去的这个其他十个探子啊，没有信心，就让百姓的心消化，因为他说，哦，我们那个迦南地的人啊，这个亚纳族人像巨人一样，我们像蚱蜢一样。所以，但是加勒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初摩西就说，你脚所踏之地要归你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所以呢，你看啊，加勒就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话的时候呢，神照他应许让我又活了四十五年。他说，现在你看我已经八十五岁了，四十岁去探勘迦南地，经过四十五年，他现在加勒已经八十五岁了。 他说我还是力量强壮、啊、我要去征战得地。那我们看一下迦勒的一生年日、啊、这个探勘迦南地的时候40岁，经过45年分地的时候85岁，在旷野漂流38年。所以我们从迦勒一生的年日来推算、啊、他们进迦南的时候是迦勒进迦南的时候78岁，所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征战、啊、大概就是这七年的时间、啊、就这七年的时间。所以呢他就说、啊、应许要把这个山地给我，是那里有亚纳族人、啊、就是巨人、啊、亚纳族人巨人，他说我要把他们赶出去、啊、照神的应许，这就是信心的、啊、信心的行动。所以呢约书亚就为迦勒祝福，就把希伯伦呢给他为业、啊、就把这个希伯伦给迦勒、啊、耶路撒冷在希伯伦的上面、啊、北方、啊、这个南地呢就在南边。所以他们就45年前他们从南地上去、啊、探勘、啊、迦南地，到了希伯伦，看见那里有亚纳族人、啊、很厉害，他砍了一串葡萄要两个人抬、啊、所以呢这个希伯伦是迦南美地中的美地，也是最强悍的巨人盘踞之处。现在呢他说你脚所踏之地就赐给你，赐给迦勒、啊、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所以希伯伦这个地方以前叫做基列亚巴，那亚巴呢也是亚纳族最尊大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是蛮厉害的、啊、敌人。然后我们就看见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三个族长，就是示塞、亚希曼跟达买、啊、那这些呢就是以色列人啊。我们刚才读到南部战役，不是读到了约书亚打败希伯伦的王吗？那现在呢希伯伦还有敌人、啊、可能就说打败了以后、啊、这个敌人呢又跑回来，所以重新占据。因此迦勒就从那个地方赶出、啊、赶出。后来可是后来迦勒并没有拥有希伯伦，而这希伯伦呢是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啊、成为一座陶城。那犹大支派呢就是怎么样呢，这个啊我们记得这个在占鸠的时候啊就啊把这个犹大三地啊给了他们，那就将属城的田地跟村庄给了啊迦勒为业啊，所以迦勒得到的是城希伯伦城外面的地方。所以希伯伦呢就是啊这个误杀人的逃城啊，误杀人的逃城。那到了十五章呢就开始要来分地，所以十五章呢就记载犹大支派所得之地的范围，有南界、东界、北界跟西界，这写在、啊、约书亚记十五章的1-12节。我们再来看一下迦南地的地图、啊、流便、迦得、马拉西半支派是在约旦河的东边，那左边呢、啊、就是犹大、啊、犹大是在迦南地的南边、啊、你看这块地非常的大，划定了东南西北的界限。那其他的这个七个支派、啊、就是上面这些、啊、这些支派的图。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啊、迦勒要求要得这个、啊、这个希伯伦的时候呢啊、迦勒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啊、这个地方以前叫做基列亚佛、啊、那又叫做西佛之城、啊、西佛之城。那迦勒就对他的、啊、带领的人说，谁能攻打基列亚佛将城夺取呢，我就把我的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啊、这个时候迦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伯瑟就夺取了这个城，迦勒就把女儿给他为妻、啊、那厄陀瑟就是士师时代的第一位士师、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打赢了，这个亚萨要过门的时候就跟他丈夫说、啊、你去跟我父亲要求一块田、啊、所以呢就跟他要了什么呢，就把南地、啊、跟水泉都赐给了他、啊、所以、啊、你要得到一块地也要有水泉、啊、所以迦勒就把上权下权都赐给厄陀瑟。那么在第十五章分地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犹大支派、啊、 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支派，总共有76500人啊。这个属只有属这个上战场的男丁。那这个犹大支派后来呢，分到了110座啊，110座城邑啊，哇，这真的是非常多啊！你看整个这个以色列里面啊，犹大是最大的一块地啊。说我们刚才说按人数多寡分地啊，所以犹大分到最多也是啊110座城啊，也是最多的。那第十六章呢，就是分地给以法莲啊，以法莲就在犹大的上边北边。那17章呢，就是分地给马拉西半支派。那我们知道另外的半支派呢，住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那分地给马拉西藏支派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抱怨，他说：“哎呀，我们这个马拉西啊，人族大人多，为什么你就给我们这么一小块地啊？”啊，就好，你看到这个马拉西这个地方。约书亚说，你如果觉得你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这么小，你可以到这个山上去啊，上比利洗人利伐因人之地啊，在树林中砍伐树木，你可以把这些啊地给攻打下来。可是约瑟祖师说什么，那个山地容不下我们，而且呢住在平原的迦南人啊，他们有铁车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害怕，我们不敢去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马拉西想要这个住好的地方，只要住大的地方，但是呢他害怕这个敌人的铁车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面呢有个信心的功课，加勒有信心，他说我85岁了，我上山都可以打败敌人。那马拉西说，哎呀，这个平原有铁车，我们不敢去。所以有信心的人在难处中看到机会，没信心的人呢在机会中只看到难处，所以他们只能捡现成的，不能开拓新的领域。这就是给马拉西的一个注解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我们有信心，对神有信心，我们在困难的地方看到机会，看到不同的机会，看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机会，看到经历神的机会，看到克服难关的机会，看到培养勇气啊，这个啊得到智慧的机会。那如果今天你看到在没有信心的人呢，你看到你眼前有这些事情，那你只会看到困难，看到困难你就不能啊，不能胜过，不能跨越难关啊。所以啊，从马拉西呢，我们也要来学习这个功课。所以约书亚说，你可以去啊，啊，他们虽然有铁车强盛，你能把他们赶出去啊。记得在分地之前讲过一句话，耶和华说什么？虽然这个分的地还有敌人，但是你要相信我能够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赶出铁车，而是靠神的力量赶出铁车。后来到了18章、19章，就是呢以色列人在示罗啊，在示罗做第二次分地给以色列的7个支派，也就是这个便雅悯啊。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哈，再看一下这个图哈，犹便、加德、马拉西啊，已经在约旦河东边已经得到他们的地了。那我们刚才讲到犹大呢，也已经分完了这个地了。那刚才讲到这个啊，16章、17章，以法莲跟马拉西半支派也都分完了地了。那现在就剩下7个支派啊，在7个支派呢，就在示罗这个地方有便雅悯啊、西缅啊，西缅就散住在犹大的地方，还有西布伦，还有以赛加、亚瑟、拿佛他利，还有但啊，但有2个地方，但一个地方是在犹大的上边，一个地方是在拿佛他利的东边啊。那这样12个支派分地完毕啊，分地完毕。所以呢，这个耶稣亚就对他们说啊，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得到什么？他说这个地已经给你了，那你还在单言，还在等待，不去得到这个地，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要去呢？啊，为何单言不去得呢？啊，我们就看到这个一个明显的对比啊，对比加勒积极的向耶稣亚要求，即使三弟，即使那85岁也要去得，区别就在于对神的信心啊。眼睛看处境的困难，就单言不去得；眼睛对准神，就有信心积极的要去得到神所应许要给你的 所以今天啊，我们也学习同样的功课啊，学习同样的功课。那最后到了约书亚记十九章分完的第一页，那约书亚住哪里呢？啊，约书亚就照神的吩咐哈、啊，就是把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呢，赐给耶和华这一家哈、啊。所以好，我们就讲完了约书亚记第九到十九章的经文内容。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哈、啊，我们来学习一个功课。神要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里面呢，必然有困难需要去克服。就像神给以色列人的分地，地上有敌人，那有敌人要有信心，靠着神去征战，打败敌人就得着应许。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说啊，主你给我们有今生的应许，今生的益处，有来生的应许，来生的益处。那今生的应许是怎么样？要相信神与我们同在，要祝福你啊，要保护你，要供应你，要与你同行，与你同住，让你经历，让你啊这个生命啊能够把旧人脱下，穿上新人，让你活出新人的品格美德，让你有平安有喜乐，这些都是神在今生应许要让你得着的一个丰盛，给你今生的益处，有一个和谐的关系。那如果今天我没有得到，弟兄姐妹问自己的，我没有得到，为什么没有得到？我没有把凭着信心踏出去，去靠神征战，去对付我自己个性上的弱点，去啊排除万难啊，这个来得着神的应许嘛。所以同样，我们从这个约书亚在迦南地的这段征战，其实就看见神给我们救赎完了，要带我们进应许之地啊。那我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我们凭信心跟随主。啊、我们有没有得到？我们今天问这个问题，你得到了没有？还是你单言没有去得、啊、那我们来祷告，主啊，那我们真的在信心里面仰望你，你给我的应许我是单言还没有去得，还是我在信心里面积极的要去得到，即使像加勒那样85岁仍然凭着信心要去攻占山地上的巨人、哦、那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跟勇气跟随主，要来得着你今生给我们的应许，就是生命的益处。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啊、弟兄姐妹。